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2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率大批的高阶军事官员访问俄罗斯，凸显两国将会聚焦于国防工业合作以及安全事务。美国公开警告朝俄任何的武器交易都可能引发美国的制裁，南韩则是持续向中国呼吁在压制北韩核威胁方面发挥负责任的作用。日本共同社在星期二援引一位匿名俄罗斯官方消息人士的讲话，一列载有金正恩的火车已经抵达位于俄朝交界处的俄罗斯哈桑车站，该站距离俄罗斯远东第一大城弗拉迪沃斯托克大约是150公里。北韩官媒朝中社星期二亦都发布了金正恩乘坐的专列访俄的消息以及是照片，随团成员包括北韩军部第一二号的人物、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李炳哲，以及是党中央军事指挥部的部长朴正天，以及是党中央军需工业部部长赵春龙。韩联社分析称，赵春龙负责北韩可以向俄罗斯提供的常规炮弹等弹药的生产工作。日前他曾经陪同金正恩视察军工厂。路透社亦都引述华盛顿史丁森中心北韩问题分析人士马登的讲话，赵春龙的出席表明北韩和俄罗斯将会就军火采购达成某类型的协议。台湾国防部在星期二发布两年一度的国防报告书，针对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对台实战化军事的演训，台湾军方评估共军联合封锁能力再进化可能已经达成了让台湾战机飞不起来、战舰出不到海的作战目标。台湾上一次发布的国防报告书是在2021年11月，而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为了表达对台湾总统蔡英文接连会晤美国政要的不满，分别在2022年8月以及在2023年4间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堵军演，并且常态化逾越台海中线，改变数十年来的台海情势。台湾国防部一直以来都将中共对台封锁能力列为是主要威胁之一，在经历过过去两次的军演更加获得验证。据上一版的国防报告书，台湾军方表示共军已经具备对我重要港口、机场以及对外航道实施联合局部封锁、截断海空交通路线的能力。今年的国防报告则是指出共军对台湾重要的港口、机场、军事设施以及是联外航道遂行封控。今年较早的时候，一名英国议会研究员因为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在这宗事件曝光之后，英国政府在星期一拒绝将中国列为是英国的威胁，中国将间谍活动指控称为是恶意诽谤。这次的逮捕扰乱了英国政府缓解和北京紧张关系的努力。近年来，英国对北京的经济计策、侵犯人权以及是镇压前英国殖民地香港公民自由的指控，使到紧张关系加剧。英国商务大臣巴德洛克表示，英国应该是避免称中国为敌人或者使用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言辞。他表示，中国是我们有很多业务往来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在世界经济当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国家，它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我们当然不应该将中国描述为是敌人，但是我们可以将它描述为是挑战。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对于采取强硬的路线以及是中国企业应该在多大的程度上面进入英国经济存在着分歧。英国政府已经将中国投资排除在英国核电站以及是 5G 移动电话网络等关键领域之外，而更鹰派的保守党人则是希望走得更远，宣布北京是一个威胁，而不是首相辛伟成所更加愿意用的挑战这个词汇。英国国会一名研究人员因为涉嫌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这名的男子星期一发表声明宣称自己完全是无辜，英国议员都是对此表达了关切。澳洲议员詹姆斯·帕特森表示，这个是每个议员最怕的噩梦，他说澳洲安全情报组织的评估说外国干涉亦是间谍活动是我们的第一大安全威胁，但是国会议员在聘用员工的时候却是被迫自行应对。 帕特森在社交媒体平台 X 表示，我们不想有一日一觉醒来就看到这样有关澳洲议员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可能看到，因为绝大多数员工在受聘前都未有经过审查，如果他们在敏感的委员会为议员工作，这样就应该是接受审查。据最早揭露呢件事嘅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话，伦敦警方系响今年三月拘捕咗两名嘅男子，佢哋涉嫌违反官方保密法。该报指，其中一名被逮捕嘅28岁嘅家私，佢曾经响中国生活咗一段时间，有人担心佢响中国生活同工作嘅期间成为咗中国间谍，并且被命令返回英国渗透政界。加斯曾经为保守党党魁候选人下议院议员董勤达以及是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提供建议。海恩斯在 X 平台上表示，他知道该个报道，但是他不会发表评论。他说，虽然我认识到公众利益，但是我们都有责任确保当局的任何工作不受到损害。路透社报道话，两位知情人士星期二表示，中国最大的私人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已经获得了债权人批准，将陆着是境内债券的还款期限是延长3年。这个消息使到它的股价上涨高达10%。债券持有人获得的宽限期的时候，投资者正在密切关注中国政府最新的刺激措施，包括降低现有抵押贷款利率，以及为大城市的首次购房者提供优惠贷款，以确定这些措施是否足以恢复消费者信心，并且为最终的房地产市场复苏是奠定基础。根据报道，四名美国官员表示，拜登行政当局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装有集束炸弹的远程导弹，这些导弹可以深入俄罗斯占领区，造成重大的破坏。据路透社的报道说，在近几个月看到用155毫米炮弹投放集束炸弹取得成功之后，美国正在考虑向乌克兰运送射程可达306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习近平企图在他的第三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有分析认为他有意愿但是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亦会报道英国国会研究员怀疑是中国间谍，他对传媒说自己完全无辜，对华政策圈子就批评他曾经误导和分裂国会议员。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习近平企图打民间外交牌，能否挽救美中关系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中两国关系目前正处于40多年来的低谷，双方在国家安全、经贸、台湾、人权、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争议和分歧。虽然今年6月以来，美国4名高级官员相继访问北京，企图修补双方关系，防止继续以螺旋式地去下跌，但是两国关系似乎并未有实质和太大的改善。习近平没有出席9月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国集团高峰会议，令到外界瞩目的拜习会成为泡影。 咁喺實去美中最高层领袖面对面会面改善双边关系机会嘅时候呢，习近平就大搞民间外交，寄望民间力量能够对推动中美关系缓和同埋发挥作用以及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传媒新华社8月31号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9号复信给美国史迪威将军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感谢史迪威将军及其家族几代人和中国的友好交往，称赞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约瑟夫·史迪威曾经是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曾经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与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曾经协助中国训练远征军开辟驼谷航线，为抗日的国军供应军需装备。史迪威将军一生中曾经五次来到中国，累计共生活了12年。这个是习近平在美中官方关系交互陷入几十年低谷之际，再次高调打民间外交牌的最新动态。今年较早时候的7月20号，习近平高调进行了另外一场民间外交活动，在北京会见了刚刚度过100岁生日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习近平希望基辛格和美国有识之士继续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在那次会见一个多月之前的6月16号，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美国比尔盖茨。习近平称赞盖茨在中国发展事业中作出的贡献。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的基础在于民间。除了会见为中美关系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美国政界商界名人之外，习近平还在今年8月22号复信给美国华盛顿州美中青少年学生交流协会，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的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民间外交在美中两国关系交往和发展中，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地缘政治氛围之下曾经发挥重要作用，首当其冲的当属1971年4月的乒乓外交岁月流逝。昔日中美两国关系破冰之类的乒乓外交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的国家，由于在高科技、经贸、人权、南中国海主权以及台湾等问题上的争议，目前的紧张关系已经跌入建交以来的最低点。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在美中关系紧张的今日，习近平想通过沿用毛泽东当时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乒乓外交，向国内国际放出一些声音而来。不过夏明教授指出，中国通过这种所谓的统战方法、民间外交或者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外交来到向世界传递出某种信息，其实并没有什么效果的，因为这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很多人在美国是没有影响力的。他说，基辛格这位被中国视为老朋友的前国务卿是跟中国做生意的一个说客，在美国恐怕没有什么信誉度。充其量美国国务院可能会从他那里了解一些有关中国的信息。夏明对美国之音说，习近平他不懂得美国外交决策的正常程序，同时他也不懂得美国选民对中国的仇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搞这种统一战线外交、老朋友外交，我觉得就是习近平做给中国人民自己看，好像我们还是有所作为，我们还在积极展开外交，但是西方国家这些有名的人物、有地位的人物，譬如是史迪威将军的后人，其实在美国和中国的红二代、红三代是无可比美的。即使是罗斯福总统的后人，对美国政治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所以我觉得他做这些事，其实一方面是自己有一些面子，第二就是做给中国老百姓去看看，好像我在全世界还有些朋友，我觉得这种是一种事倍功半的自我安慰。夏明说，习近平的民间外交是在这里向美国又抱琵琶半遮面，在这里玩冷暴力，但同时外交节节失败， 到处碰壁的时候，他亦都想向美国传递某种温情信息，放远身段，搞一些魅力外交。美国专栏作家、美中关系专家张家敦博士表示，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拜登总统正在采取措施捍卫美国经济，并捍卫我们的朋友和盟友，但是习近平不希望美国这样做，因此想要用民间外交来削弱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他试图确保民间外交妨碍我们的防御措施，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选择，习近平不会改变他的政策，这些政策对美国有很大的偏见，在他改变之前，所有这些民间外交都只是空谈。张家敦说，当前中美之间存在根本的分歧，中国想要分裂邻国，想进攻台湾，想从日本和菲律宾夺取岛屿，支持北韩，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是芬太尼集团的幕后黑手。他说，这些根本分歧就是民间外交没办法解决的，只有中国停止这一种不可以接受的行为，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习近平利用民间外交向世界传递声音之际，中国外交部星期一9月4号表示，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9月9号到10号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这证实了路透社上个礼拜的报道，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这个是习近平2012年底上台以来的第一次缺席。旅居美国新泽西州的时事评论员邓月文则认为，习近平复信给史迪威后代是在度强调民间外交重要性，但是从中美关系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民间外交对改善两国关系是有作用的话，确实是起到一个特殊的重要性。他说，对习近平来讲，大概他认为同拜登见面对两国关系改善都起不到什么的效果，双方过去几次网上网下的会谈和交流却令到中美关系越走越坏。他对美国之音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领导人见面只是一个形式而已，对阻止中美关系恶化并不能够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所以不如将这样的一个希望寄托在民间，能够改善一些就一些，但是在政府的层面基本上可能就是不抱着改善这样的一个期待。不过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张家敦对美国高官朝拜式地访问中国颇有微言，指出会谈不是改善关系的方法。他说，美国连续派出四名拜登政府高官访问北京，但未有中方官员回访，我们对习近平传递的，或者至少他听到的就是，他看到的就是，美国认为自己处于从属的地位。在习近平看来，美国高官访华就好像凡属国代表搭船远赴重洋，对大中华王朝宫廷朝贡一样，咁令到習近平變得更加咄咄逼人，更加大膽，更加傲慢。因此，我認為拜登政府嘅政策本來就係出於好意，旨在試圖避免緊張局勢，但實際上卻加劇咗緊張局勢。張家敦話：拜登政府嘅政策正在激勵習近平採取更加好戰嘅行動。佢話：習近平缺席亞洲東盟會議，亦都唔去新德里參加 G20 峰會。至於習近平係咪會喺11月前往舊金山，目前仍然係一個未知數。他认为习近平觉得不应该去其他国家访问，不应该离开局势可能会很严重的国内，在习近平看来，去其他国家访问会凸显出他的弱点的。关于习近平是否会出席11月份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论坛 APEC 峰会，中国国家安全部微信公号9月4号发文称，要真正实现从巴厘岛到旧金山，美国需要拿出足够诚意。美中关系问题专家夏明教授说，习近平必须明白中国想要摆脱西方国家的围堵、脱欧或者去风险，获得经济发展，获得美国资本技术产业链，不被美国同盟国联合在一起同你中国作对，那他就必须要搞清楚，如果他不断地用意识形态外交破坏美国的领导地位，破坏二战以来美国为西方建立起来的法制体系和国际秩序，联合俄罗斯和伊朗搞什么多元世界，与世界发展方向逆向而行，这样他一定会受到美国的直接反对，西方国家一定会处处跟他为难，美中两国的关系的改善亦都就无从谈起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名英国人被指控替中国充当间谍，并且渗透进入英国国会。他反驳话自己是无辜。有推动对华政策的组织说，这一位被指控充当间谍的人的行径分裂了英国对华鹰派，打压了部分鹰派的声音。部分被中国制裁的英国国会议员就批评这一名研究员被捕6个月，但他们直至到报章报道前完全不知情，所以他们要求需要加强保安审查。据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一位被指控是中国间谍的英国国会研究员指他自己是完全无辜，说他被迫要公开解释针对他的报道是错误的。据英国的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伦敦警方在今年3月拘捕了两名男子，他们涉嫌违反官方保密法。该报说其中一名被捕的是28岁的加斯 Chris Cash。加斯曾经是保守党国会事务国务大臣董勤达创立的中国研究小组的研究员。他在2021年加入这个被视为对华鹰派的小组。英国公司注册处记录显示，加斯在今年6月29号不再是小组的董事。他被捕的时候，董勤达已经任职英国的内阁官员，而不再是这个小组的成员。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说，保安官员认为加斯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被招揽，返回英国之后渗透对北京有用的政治网络。这份报章说，加斯曾经持有英国国会职员证，但他并没有获得保安权限。代表加斯的律师在星期一发表声明，但是声明当中未有点出他的名字。声明说，我至今的工作都是尝试教育其他人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和威胁，针对我的夸张报道指控我做的事是有违我所有的理念。加斯被捕的时候，中国研究小组主席是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海恩斯。海恩斯在前称推特的社交平台 X 说，他理解公众关注事件，但是不会评论，因为他有责任确保警方的工作不会被影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的行政总裁培伦德就对事件有强烈的反应。培伦德在 X 说，加斯对英国国会讨论中国事务有影响力，他讨厌 IPAC， 尝试分裂 IPAC 的网络成员。培伦德又指出，加斯写的简报强烈反对部分 IPAC 的成员，特别是他自己。培伦德说，希望收到这些简报的人会公开他们，因为这个跟公众利益有关。培伦德说，加斯私底下是一个狠毒的人，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危险的人，不能够在中国事务上相信他。而部分人相信加斯有权威知性的说话，但是在公众场合，加斯就很小心逃避在理性鹰派的表面之下。培伦德说，加斯会用在新疆发生的事当然很差，但是这一类这样的说话去分裂英国国会对华政策。培伦德说，加斯的修辞十分圆滑，永远不会推得太尽，他利落地和有理据理利用他的资历。英国上议院议员奥尔顿勋爵对美国之音说，被怀疑是中国间谍的人取得国会职员证，令他们可以在国会自由出入，令他心感不安。奥尔顿因为批评中国对新疆的政策而被中国政府制裁，他亦是人权组织香港监察的赞助人。奥尔顿勋爵说，这个令到他们可以取得机密文件，令到他们有机会影响议员和职员，颠覆国会运作。奥尔顿勋爵指出，以往国会的保安漏洞并没有令过保安加强，国会需要加强审查，两院议长应该委任一个小组去进行紧急调查。奥尔顿勋爵又指，事件或者会令到英国盟友担心英国国会的安全，令到盟国不愿意同英国议员交流。同样被中国政府制裁的保守党议员卢顿在泰晤士报电台说，他从报章而并非政府得知事件，他的仔啱啱同加斯读同一间大学，比他更加清楚加斯的为人。他说，包括他在内的部分议员曾经尝试聘请从香港搬到英国的实习生，但是国会保安部门拒绝给予保安权限，因为他们未有在英国住够3年以及从中国搬来，所以令他感到非常讽刺。而香港监察发表声明说，该组织的职员和工作有可能受到加斯所影响，关注事件由传媒揭发，而并非由情报部门或者政府官员向他们交代事件。 他们说政府和情报部门要进行全面调查，保障中国政策有关圈子的安全。他们又指官员应该以这次事件为鉴，认清中国针对英国的恶意，推出一份专门的中国策略。今次事件在英国外相近日访华之后爆发，英国首相辛伟成在 G20 高峰会议期间和中国总理李强会面的时候，亦有提到中国干预英国民主不能接受。而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在网上发文，他们的发言人说，所谓中方涉嫌窃取英国情报的讲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恶意诋毁，中方坚决反对。这一名发言人又说，中方敦促英国有关方面停止反华政治操弄，停止这种自导自演的政治闹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国防部的2023年中共军力报告书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可能在他第三任期内推动解决台湾问题进程。分析人士就说，中国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习近平确实可能转移诉诸民族主义情绪，去维护他的统治正当性。但是就军事层面来讲，中共的军队联合后勤和执行联合作战的能力存在重大弱点。2027年之前还不具备武力攻台、速战速决的能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日前将112年、2023年中共军力报告书递交给立法院审阅，内容指出，中共在二十大之后对台工作政策方向更趋明确，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修订纳入了共产党章程，并强调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进程，显示出习近平在他的第三个任期之内很可能推动解决台湾问题。台湾国防部并指出，从第二十届中央军事委员会人事布局来观察，军委会将令多具备实战的经验、科技专长及熟悉台海事务等资历，例如破格留任的军委副主席张佑侠以及联合参谋长刘振立都曾经参加过1979年中越战争等战役，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曾经担任东部战区司令员，熟悉对台战备事务，国防部长李尚福为中共航天专家，大力推动武器装备科技化、信息化及实战化发展，可见共军将会强化对台湾作战整备以及提升区域拒止反介入 ATA2 的能力，作为部队战训重点的方向。报告中说，在各军种的军事战略部分，中共陆军完善合成旅的部队编制，建构全域机动型部队，海军确保在2035年之前于第一岛链至第二岛链之间的海域建立战略防御中心与抗击强敌战力，空军将在2035年建成攻防兼备的战略空军，同时拥有对第二岛链作战所需要的空中机动补给及战略中心打击能力。在火箭军的部分，在2027年建立第一岛链内对敌精准打击能力，2050年建成核天一体信息化战略核能量战略支援部队，将会成为共军打赢信息化战争的关键力量，武警部队在战时将会遂行防卫作战。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对此回应，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来共同决定，各界不要低估中国人民解放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意志与能力。分析人士表示，从政治层面来看，习近平至今尚未安排接班人，这个亦都暗示着只要他的健康状况良好，他将会持续连任做第四任，甚至一直是这样做下去。因此在他第三个任期结束时的2027年有一个重要的政治含义，就是他应该怎样去说服党内同志和人民他有资格可以继续连任。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共政权统治的正当性主要来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高度的经济增长，而第二个就是民族主义情绪。 然而，中國的經濟正在放緩。彭博經濟學家9月5日在一份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正在以比我們預期更加快的速度轉向更慢的增長道路。彭博經濟學家預計2030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會放緩到 3.5%， 到了2050年進一步跌到去近1%，低過此前預測的 4.3% 和 1.6%。 除此之外，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達到 21.3%。 陳世文說，有北京大學的學者推斷中國真正的青年失業率可能高達 46.5%， 比官方數字高出很多。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以及房地產債務危機、爛尾樓等問題，這些系統性的經濟風險可能會導致社會動盪。陳世文表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老百姓只要賺到錢就不會去想爭取政治權利與自由，但問題現在就是經濟放緩了，所以中共有可能必須去訴諸他第二個統治正當性的來源，也就是民族主義情緒，強調愛國情操。他說，而最能夠實現這樣的一個所謂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一樣東西，就我相信當然是所謂的祖國統一大業。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拜恩斯今年2月份在一場喬治亞大學的活動中指稱，根據美國的情報，習近平已下令軍方在2027年之前準備好入侵台灣。從政治上來說，2027年是習近平第三個任期跨越到去第四個任期的關鍵時間點。從軍事上來說，2027年亦都剛好迎來解放軍建軍100年的紀念。不過陳世文表示，即使共軍在2027年具備攻打台灣的實力，亦都不代表著他一定會這樣做。但另一個更令人懷疑的就是，共軍在2027年真的準備好了嗎？他說，共軍是否做好準備和兩個國際因素有關的。一個就是中國要有把握，可以透過外交或者政治手段確保美國不會去介入台灣的防衛，而另一個就是中國在軍事現代化過程中將會相當程度地受到美國對中國尖端技術制裁的影響而受到阻礙。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9月3日接受美國傳媒 NBC News 專訪時就說，我們不會向中國出售他們想要的最先進的芯片，以免讓他們用於增強自身軍事能力。陳世文說，他不認為中國在2027年的時候能夠在美國介入台海防衛情況之下拿到台灣。換句話來說，對中共而言，希望能夠在習近平第三個任期內去推進解決台灣問題，是政治上有意願，但軍事上沒有能力。台灣國家政策基金會副研究員揭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共軍非常清楚，在一場台海戰爭中，他們除了要去應付中華民國國軍之外，亦都有非常高的可能性必須要去應付美軍介入和干預，所以共軍必須要有相當程度把握，才會發動武力犯台的作戰。揭仲說，他的前提就是他必須覺得有相當大的把握，可以在美軍介入和干預發揮影響之前，就能夠在台灣周邊創造一個對他絕對有利的一個戰局。所以中國大陸在談論武力犯台的時候，非常強調希望能夠做到所謂的速戰速決。傑仲表示，但如果從中共軍官的一些相關著述中可以發現，他自己都認為2027年距離能夠速戰速決的標準仲有一段距離，特別是在聯合後勤和執行聯合作戰能力的部分。傑仲說，因為習近平在2015年推動軍事改革之前，中共仲是所謂的七大軍區，當時的設計就是為了應付冷戰時期美國和蘇聯的可能入侵，而致使到中共主要的作戰物資儲備和聯合後勤的設施大部分都規劃集中在比較內陸的地區，沿海地區的投入其實不多，所以連中共軍官在形容聯合後勤體系的佈局時，都說是距離海岸線一線空、二線弱、三線遠。因此，當習近平推動軍事改革之後，共軍的作戰任務又變成要對外做武力投射的時候，聯合後勤方面的弱點就徹底暴露了。這個都是為什麼中共在2018年又進一步推動聯合後勤 和国防动员体系的相关改革，重新去建立或者改善一些基础设施。他还说，但是这个过程牵涉到大量的非军方部门，所以短期之内要完成相关的调整，困难度非常地高的，最快2030年完备。他说，根据中共军官的相关注述，他研判中共希望在2030年到2035年这段期间之内能够完成联合后勤设施的调整，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布局，以便支持共军大规模的对外用兵。他还说，中共进犯台湾的另一项弱点是在于他执行联合作战能力不足，因为共军其实是在2020年11月才颁布最新版本的联合作战纲要，之后还必须根据这份纲要去修订各个军兵种的联合作战相关的准则体系，这项工程非常浩大，等到各军种的准则体系修不完好之后，还要回过头去修订训练准则，再加上目前共军军官其实对于现代化的联合作战并不熟悉，预判至少要到2030到2035年期间才会具备数量足够而且受过现代化联合作战训练的指挥与参谋的军官去负责掌控大规模的联合作战。杰仲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中共到目前为止尽管对两岸的形势很不满，但仲是要强调和平统一的原因，因为以目前的中共军事实力仲冇辦法滿足到速戰速決嘅標準。台灣2023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亦都指出，美軍近期對於太平洋島鏈嘅各軍種軍事戰略亦都做出咗相應嘅調整，朝住機動、分散、快速兵力投射等作戰概念轉變。譬如美國陸軍成立多領域作戰特遣隊，海軍發展分散式海上作戰，海軍陸戰隊新設濱海作戰團，以及空軍加速推進敏捷作戰概念等，並強化日本、澳大利亞等印太盟友的集體防禦架構，共同擴大對中共的圍堵與威脅力量。中國上海東亞所所長王海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於在習近平的第三個任期內可能會解決台灣問題的講法，他持質疑態度的，因為現在的國際局勢越來越複雜，困難亦都變得越來越大，中國想要在四年之內達到和平統一很困難，而武統更加是一件大事，對中國來講亦都要承擔很大的風險。王海良說，如果打一場戰爭，那這個可能不是兩岸雙方的問題，不是解放軍和台灣軍隊之間的，可能會有美國介入，甚至日本、澳大利亞等等，規模、程度、破壞性、犧牲、涉及到高科技等等，这个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一件事了。王海良说，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尚未结束，它的战场不断扩大，破坏性也都在扩大，显而易见台湾也都不会是短时间内就能够一举拿到的这么简单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有关香港方面嘅情况。香港上个礼拜四晚开始受极端大暴雨侵袭，天文台破纪录连续超过16个钟头发出黑色暴雨警告信号。当地区发生咗严重水浸同山泥倾泻。多间传媒上个礼拜六咧就揭露港岛豪宅红山半岛出现大规模嘅山泥倾泻。有獨立屋地基外露以及懸空，情況相當危險，並且揭發涉事的獨立屋懷疑有僭建或者霸佔官地。香港政府在星期日召開跨部門的記者會，說當局對任何僭建一定嚴厲執法。不過有研究就發現，涉事的僭建物佔用官地可能長達13年時間，他們質疑當局的執法對富豪和平民有雙重標準之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台风海葵上个星期一，即是9月4号凌晨，紧接超强台风苏拉开始接近香港警戒范围，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虽然海葵台风没有带来苏拉10号风球的飓风级超强风力，但是几日之后却引发香港历史性的世纪极端大暴雨，破坏力比苏拉台风更加惊人。 海葵台风的残余环流上个星期四，即9月7号深夜开始引发极端大暴雨侵袭香港。天文台当晚深夜11点开始发出最高警戒的黑色暴雨警告信号，至到星期五，即是9月8号，香港大部分地区受到极端大暴雨侵袭，多区发生严重水浸和山泥倾泻。天文台总部24小时录得的雨量超过600毫米，相当于香港四分之一年，即超过90日的雨量。黑色暴雨警告破纪录，连续发出超过16个钟头。世纪暴雨之后，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9号，多家传媒陆续揭露香港南区豪宅屋苑红山半岛向海的斜坡出现大规模山泥倾泻，有独立屋的地基外露和悬空，情况相当危险，并且揭发涉事的独立屋怀疑有僭建或者霸占官地。本土研究社简称本研社，星期日即是9月10号在社交网站贴文表示，该社翻查和核对历年的卫星图，可以发现今次山泥倾泻的红山半岛独立屋70号范围占用官地至少已经13年，在2016至2017年的卫星图片更加明显见到有建构物在相关独立屋的花园范围加重负担，至今并没有短租的记录。本研社表示，由这些时间的维度来看，这次不只是一宗涉嫌霸占官地冧泥的意外，而是持续超过10年的非法占用官地，而当局并没有积极理会的个案，也都没有为该官地追讨损失公帑和完成收地或者规范化，到今日终于爆煲的个案。本研社表示，2016年当局跟进红山半岛对面的石澳东丫背村被揭发有村屋霸官地，当年连日上报章头版，时任地政总署署长凌汉豪现在已经升任发展局局长，当年声称会全面调查石澳八个村落的寮屋有没有违规，不过本研社质疑东亚贝村对岸的富豪后花园霸地成风，基本上当局尽责一些亦都冇可能会睇唔见，质疑当局的執法对富豪同埋平民有双重标准之嫌。现年60岁从事建筑业的周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小时候在石澳烂泥湾东亚贝村一带长大，后来搬到筲箕湾居住，仍然保留细个的时候住的村屋，而且不时会搭小艇回去村屋维修。他表示早就发现村屋对面的红山半岛豪宅独立屋怀疑有僭建。
一早我看到他是僭建的、因为呢就望过呢，他搭了棚，搭了棚封晒啲嘢，當你咧隔離或者指嘅政府指定你一定要封，唔好啲塵唔好影響到隔離之類咁啊嚇，當啱啊！但係佢封晒啲嘢，一路做落去咧，個棚已經超過咗佢嗰個建築範圍㗎啦，證明喺度挖緊嘢嚇，即係僭建緊嚇，唔理你地牢又好，嗱依家直頭新聞講明啦，講到啦，有泳池啦，有花園啦，咁樣嚇僭建咗，依家冧咗出嚟就咁樣啦嚇。看住佢挖出去的，因為我哋喺度大咧，以前依家就叫紅山半島啫，以前是個山嚟嘅，冇樓嘅。
紅山半島是港島南區最大型的低密度豪宅屋苑，分四期在1990至到1992年間落成。周先生表示，通常向海的獨立屋最容易僭建，不過他只是一個小市民，就算發現有懷疑僭建物，都不容易舉報。
通常咧個底下個僭建咧係底下嗰陣嘅，底下嗰陣有得俾佢發圍啊嘛，即係俾佢有得僭建啊嘛，挖向下挖咯，向地牢挖咯。但你中間嗰陣你根本做唔到乜嘢啊！你最頂窿僭建都係挖地牢啫，但冇位俾你去僭建啊嘛，冇你去擴充出邊啊嘛，但底下睇到嘅，我一早都睇到嘅，但係對我點講？我一個普通市民去咩，即係咁解啫嘛。係呢度又僭建，嗰度又僭建，搭曬出嚟咧，啲樹又斬咗啊，割咗啊，咁樣一路，咦？ 到佢整好咗，有啲整好咗嘅。嗱，依家冧山泥嗰度整好起好咗，僭建好咗嘅。咁你冧咗咪睇得到咯？嚇，佢起好咗噶，有花園啊，有冇泳池唔知啦。基本上佢好大嘅個範圍。
周先生表示，僭建最大的危机就是遇上这次世纪大暴雨，会造成严重的山泥倾泻，甚至会危害别人的生命安全。
危害就就依家咁样咯，即系一有呢场咁嘅雨咧，就冧山泥，最基本冧山泥先，或者对佢自身都会有危险。吓，一冧，假使你有人喺度嘅，没埋几多，或者你几多人跌咗落去又唔知道。或者層樓會影響佢結構啊，又唔知道。
周先生坦言，香港嘅樓宇同埋獨立屋僭建物相當普遍，當局執法唔容易，好難每個細節位置都去巡查。記者問及佢細個嘅時候喺石澳嘅村屋長大，係唔係有感到當局對小市民僭建嘅執法力度同富豪有所不同？周先生表示認同。
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少少執法嗰個力度係唔同咧？可能對小市民嗰個執法會
嘅，會直情好明顯睇到嘅，會即係我唔識形容啦。小市民嗰啲咧，因為冇雖然話依家個個都有啲法律常識，但係唔係咁足夠嘅，同埋錢嘅問題，佢有錢嚇，隨時揾律師喂搞掂講解啊點點點嚇，或者佢。即係有錢同冇錢有分別啦，咁啦，有一定有係冇咁快，但係咧嚇比較怠慢啲啦，怠慢啲咧，因為有錢人可以有時判下皮啊，或者假設啊，假我唔識形容假判下皮，你都奈佢唔何咁樣，就唔係話佢唔做嚇，佢一要做咧，一定要做到，會有啲難度嚇，難度嘅一定都會做到嘅，但係小市民有咩難度啫？喂，你咩差即刻出咩各样等等啊吓出啲乜，或者揾其他部门啊咁样。
香港政府星期日即系9月10号，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率领跨部门官员召开记者会，回应世纪大暴雨之后嘅救灾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记者会上表示，当局接到的75宗山泥倾泻报告当中，有涉及港岛南区豪宅红山半岛，初步观察有僭建涉及72号屋，有关的斜坡属于政府土地，当局目前首要工作是顾及斜坡和市民的安全。他强调，修复斜坡之后必定会展开相关的执管工作。陈国基就补充表示，当局对任何僭建的行为必定会严厉执法。凌汉豪又表示，这次当局面对五百年一遇的大暴雨，无论在应对山泥倾泻和水浸，暂时仍然是属于可控的情况。他相信反映了政府在这方面的基建，例如渠务系统，有一定的底气。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当局针对红山半岛豪宅涉嫌僭建，不单止疑似是执法双重标准，甚至可能是选择性执法。
我想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执法的双重标准，甚至乎你可以说有些像内地那些选择性的执法。因为你看回凌汉豪之前呢，其实他在这个光荣的那个餐厅，那个在观塘工厦的执法情况的时候，他都说有人检举他才去做而已。那其他的话其实没人检举他就不做咯。那这个除了推卸责任之外呢，是说给人听他是选择性去执法。所以你见到你用这两件事去做比较的时候呢，那为什么一个做一个不做？因为一个是被人见到，一个未被人见到，他就不处理咯。同埋你好明顯地見到個情報，根據本土研究社佢網上嘅評論，你2016年到現在請問幾多年啦已經？咁點解你可以繼續升官，但係嗰啲僭建仍然存在呢？
譚美德又表示，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特首由1500人嘅選舉委員會選出，選委會同時有提名特首同埋立法會議員參選人嘅權力。他認為港府的權力架構變成大部分是來自富商大股，可能會造成執法雙重標準。譚美德表示，由這次世紀大暴雨，港府官員應對欠缺危機意識，也暴露了官員的能力不足， 他认为反映爱国者治港只是注重政治正确，他形容香港的前景相当悲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二十国集团高峰会议9月9号至10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试图寻求各国谅解福岛核电厂的处理核废水排放的决定。有些专家认为中国故意将科学议题政治化，南方国家会继续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议题当中保持中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自二十峰会9月9号起一连两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世界各国领导人聚集一堂。去年12月份接任轮值主席国的印度几个月以来高调展开外交工作，尤其强调新德里作为全球南方的领袖。全球南方话题都在日本逐渐升温的，日本利用担任 G7 轮值主席国的契机不断加强全球南方外交攻势。岸田文雄内阁在这半年内频繁造访南方诸国。岸田文雄9月份亦都出席了雅加达东盟相关的峰会和印度主办的 G20， 试图压制中俄在南方国家的影响力。自从2022年2月份俄乌战争以来，美国发起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民主盟友纷纷响应，但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南方诸国拒绝参与制裁。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长期化，全球南方采取中立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地区形势。他指出，有一些 G20 当中的国家属于全球南方，中俄又是 G20 的会员国家，日本自然在 G20 峰会时试图拉拢全球南方，让美日欧等民主阵营对全球南方拥有一定的主导权。他说，全球南方经济规模持续增长，强化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但是他的民主宝座的主导权争夺战越来越激烈。他表示，一印关系长期友好，印度又在去年跻身跃升为全球第五大的经济体，加上印度是今年 G20 的主席国，亦都岩然是全球南方的领袖。岸田文雄今年四月即主张印度是世界最大民主国家与不可或缺的伙伴，努力将印度拉向民主的阵营。日本立教大学亚洲地域研究所特任研究员高桥孝治认为，虽然日本近期将注意力大举投向全球南方，但是南方国家不可能与民主阵营结盟。他话俾美国之音听，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制度并不发达，甚至有些是独裁政体，所以他们在意的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对方是否能够提供大量的援助。高桥孝治表示，早在日美不是那么关注南方国家的时候，中国就已经大规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几乎垄断了南方国家的外交。日本对全球南方的投入起步已经很迟，可能投注的援助又不能够跟中国去较量，要拉拢全球南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南方国家会继续在这里跟中国相关的国际议题中保持中立。共同社9月初报道，岸田文雄希望在出席 G20 新德里峰会期间透过与会各首脑举行双边会谈，寻求各个国家去谅解排放核废水的决定。自8月底福岛核处理水排放开始，中国官民皆强烈抗议，导致日中关系僵化。此前国际争议中并未靠向美日民主阵营的全球南方，在这次争议中的反应令人关注的。印度尼克鲁大学国际关系学者、台湾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尤恩表示，印度目前并没有反对声浪，特别是在日印近年来加强力度经营与南方国家的关系，南方国家不会出面去支持中国。他对美国之音说，以国际事件来讲，南方国家的声量还不足以影响到日本，南方国家与其出面反对无效，不如选择沉默，以免影响日本日后的援助。他认为， 中國知道國際原子能機構已經認定福島核處理水排放符合科學標準，呢一次嘅爭議可以睇成係中國同日本嘅政治問題。佢指出，日本最近向美國購買好多戰斧巡航導彈，中國就力核處理水排海嘅話題嚟到抵制日本，呢種做法同當年南韓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時，中國就抵制南韓貨品嘅手段如出一轍。因此，中國呢一次嘅重點未必全部都喺核處理水排海議題身上。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碩士班教授蔡石芬表示，從日中嘅措辭去選擇，可以睇得出雙方喺呢個議題上嘅重點完全唔同噶。佢指出，日本嘅用詞係核處理水，中國嘅用詞就係核污染水。認知差距可見一斑，而日中雙方進行外交戰和假情報攻防，暗然形成了日本是基於科學的根據與中國將議題政治化的模式。蔡石芬說，其實中國早在8月24日開始排出水之前，就高舉起拳頭展開外交戰，舞台是7月的東盟外長會議。因此，岸田文雄首相透過9月份印度尼西亞和印度的兩個國際會議，用基於科學的根據的安全性來得到各國的理解，推進強化與全球南方的關係。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8月23日，北韩试图向太空发射一枚间谍卫星，发射运载卫星的火箭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这些决议禁止北韩使用任何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北韓彈道導彈項目是它持續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一部分，對國際和平、穩定與安全構成威脅。北韓發展彈道導彈項目的一個主要障礙就是缺乏資金。從2006年開始，在北韓進行第一次核試驗之後，一些國家和國際機構包括聯合國對北韓政府實施了國際制裁。今日多數針對北韓的制裁都是專門用來阻止它的核武器項目，包括為該項目融資的方式。在8月23日發射失敗之後，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根據第13687號行政命令，指定喬金勇、謝爾蓋米哈伊洛維奇科茲洛夫和 Internet LLC 責任有限公司參與了北韓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彈道導彈的非法開發。喬金勇常駐俄羅斯，他被指定為一名北韓勞動黨官員。該黨在2016年3月15日受到制裁，他和科茲洛夫協調共事，利用俄羅斯境內的北韓建築工人。他還領導了俄羅斯境內一個北韓信息技術團隊，並和俄羅斯公民共事，來到獲取身份證件驗證他的團隊在自由職業信息技術工作平台上的帳號。科茲洛夫協助喬金勇採購通常用於造船業的物資，科茲洛夫被指定向喬金勇提供了物質、資金和技術方面的貨物、服務或支持。 OFAC 指定該公司由科茲洛夫擁有或者控制的。美國財政部將打擊目標對準北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項目的支持者，包括那些幫助籌集資金者。美國將繼續落實和執行現有的制裁，並敦促北韓重返外交軌道，並放棄尋求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彈道導彈。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